设想一下，一位打造了多款现象级应用，让几百万青少年都为之狂欢的增长大师，他最让人惊讶的观点之一会是什么？是他觉得，在很多大型科技公司里，那个产品经理的职位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
没错，今天咱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个人，尼基塔·毕尔，他就是热门应用 TBH 和 Guess 背后的那个推手，一次又一次的引爆了社交网络。你给的这份访谈记录信息量特别大。
是，咱们的任务就是帮你梳理出来他那套独特的，甚至可以说是能复制的增长策略和产品心法。
对，听完你就会发现，所谓的病毒式传播啊，可能真不是全靠运气，这背后是一套很严谨的科学，还有对人性的那种深刻洞察。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有意思的是，尼基塔的起点跟他后来做的这些社交爆款，完全不沾边儿。
哦，
他最早的项目叫 Politify，是个非常严肃的工具，它的功能是帮你计算，就是说某个政治家的政策提案具体会对你个人的财务产生什么影响。
这听起来也太硬核了，而且跟病毒式传播感觉完全是两条路啊。但这个项目我看了资料，其实做得非常成功，
是。
在一次选举期间吸引了400万用户，甚至还获得了政府的关注。马萨诸塞州的州长都亲自联系他，好像连奥巴马政府的合同都在谈了。
对，这看起来就是一条康庄大道，任何一个初创公司都会觉得这是梦寐以求的。但关键的转折点就来了，在跟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尼基塔意识到自己真正的热情和核心竞争力在于让东西在互联网上疯传，而不是向政府卖软件。
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非常大的决定。
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
等一下，他当时是直接告诉投资者自己不想干了，然后说要把投资款退给他们。这在创业圈里，我反而是没怎么听说过。政商不都是想尽办法从投资者那拿钱吗？
是啊，
他们当时什么反应啊？
这就是最戏剧性的地方了。没有一个投资者选择把钱拿回去，
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这恰恰就说明他们投的不是 Politify 这个项目，而是尼基塔这个人。你看，这第一个关键点就特别有启发性了。就算在一条看起来成功的路上，你也要忠于自己的核心能力。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因为它完全挑战了我们常听的那个“坚持就是胜利”，所以它的潜台词其实是：有时候战略性的放弃比你盲目的坚持要重要的多。
没错，
那放弃了这条看似光明的路，他们就立刻成功了吗？
恰恰相反，他们进入了一段怎么说呢，漫长的可怕的试错期。
哦，
在接下来的4到5年里，他们开发了15款不同的应用。从地图到聊天工具，你能想象的，他们几乎都试过了。结果呢？
14款都失败了。
14款都彻底失败了。
5年14次失败，这听着也太熬人了。但这14次失败肯定也给他们留下了点什么吧？
当然，这段经历让他们积累了宝贵的，他称之为肌肉记忆。更重要的是，让他们锁定了一个能实现有机增长的关键用户群体，
就是青少年。很多人都好奇，为什么硅谷这么痴迷于给青少年开发应用？尼基塔在访谈里给了几个非常具体，而且是基于数据的答案。
对，第一个原因比较好理解，成年人的社交习惯已经固化了，你很难让他们换一个新的社交 app。但更关键的是一个惊人的数据。
哪个数据？
他发现，从13岁到18岁，用户的年龄每增加1岁，他们发送的应用邀请数量就会下降整整20%。
哇，等一下，20%，每大1岁，邀请率就下降1/5。
就是这么夸张。
这不就意味着，如果你的产品是面向成年人的，那病毒式增长这条路基本上就被堵死了。你几乎只能靠花钱买广告去获取每一个用户。
完全正确，这对于一个初创公司来说，简直就是生和死的区别。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青少年每天都在学校见面。
哦，对。
这种高密度的线下互动是社交网络实现网络效应最完美的土壤。信息可以像病毒一样在学校里快速的传开，这个环境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是很难复制。
所以他们花了5年时间，经历了14次失败，才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黄金用户，也就是青少年。但这又引出了下一个问题：有了正确的目标用户， 那个能引爆市场的产品本身，它又是怎么诞生的呢？
这就说到他们发现潜在需求的那个关键时刻了。尼基塔当时就像个侦探一样，观察到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第一，青少年们在 Snapchat 上自发地玩一种互相赞美的游戏，叫 TBH， 就是 To Be Honest 的缩写。
哦，我好像听说过这个，就是他们会发一张图，上面写着你很聪明，你的笑容很美之类的话，然后朋友们用 emoji 来回应，告诉他自己符合哪一条，是吧？
没错。而第二个信号更强烈，甚至可以说有点诡异。当时美国 App Store 排名第一的应用叫 Sarah R， 功能是让别人给你匿名留言。但最奇怪的是，这个排名第一的应用整个界面全是阿拉伯语。
一个界面全是阿拉伯语的应用成了美国青少年市场的冠军，这太反常了，
对吧？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多么强烈的信号，人们对于匿名反馈这种价值的需求强烈到可以忍受一种完全看不懂的语言和极差的用户体验。尼基塔把这种现象叫做被压抑的潜在需求，
就是说用户们正通过各种很别扭的方式试图去满足一种渴望。
是的，但他同时也发现 Sarah R 虽然火爆，但纯粹的匿名机制也带来了很严重的网络欺凌问题。所以他的洞察就是，人们真正想要的不是匿名的批评，而是想知道别人对自己真实的正面的看法。
基于这个洞察，他的解决方案可以说是天才了。他把 Sarah R 的匿名机制和 TBH 游戏的积极属性结合起来，设计了一种只能选预设正面问题的投票模式，比如谁的笑容最美，或者谁最有可能成为总统。
对，用户只能在四个朋友里选一个，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杜绝了负面内容。
这下就把人性的善意给激发出来了，同时又满足了好奇心。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爆炸性的。他们在佐治亚州的一所试点学校悄悄上线，7天之内，这所学校的用户就发送了45万条信息。
7天45万条？
是的。你要知道，一个普通的社交应用，用户第一天能发3-4条信息就算不错了。而 THP 的用户平均能发60条。
60条？
这种用户活跃度是普通应用的几十倍。他们很清楚，这次是真的挖到金矿了。
聊到这儿，就到了大家最好奇的部分，增长。尼奇他在访谈里特别强调，很多人把他的测试方法和增长策略给搞混了，两者有什么区别？
这是个很重要的区分。他所谓的测试方法，只是为了在产品早期验证它可不可行。他们会选一所学校，然后通过 Instagram 精准地找到这所学校的学生，因为很多学生会在自己的简介里写上学校的缩写。然后他们会集中投放广告，目标就是在短时间内让整个学校的用户同时下载这个应用。
我明白了，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好友不够多这个最大的干扰变量。
对，
在一个社交产品里，如果你的朋友都不在上面，你自然就觉得它不好玩。所以通过这种饱和式攻击，他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环境，来看看产品本身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如果在这个环境都不行，那产品肯定就有问题。
完全正确。所以这只是测试方法，一旦产品被验证可行，真正的增长是靠口碑和病毒式传播自然发生的。而 THP 上线后，那个增长速度远超他们的预期，完全是失控状态。他形容那段时间是绝对的混乱。
混乱到什么程度？
伺服器每3天就崩一次，他们需要不断的换架构。他甚至不得不启用一个叫地理围栏 Geofence 的功能。
地理围栏？
地理围栏，简单说，就像在地图上画一个虚拟的圈，只有圈内的用户才能用这个 app。他用这种方法，一个州一个州的开放应用，主动给增长降温，不然系统就彻底瘫痪了。
主动给增长降温，这真是个奢侈的烦恼。他好像还分享了一个跟收购方开会时的故事。
对，那个时刻极具戏剧性。当时他正在洛杉矶和一位潜在的收购方开会，为了展示产品有多火爆，他打开了实时数据地图。巧的是，他们那天早上刚刚开放了加州。
让我猜猜，地图上开始出现零星的光点了，
何止是零星，他把地图放大到他们开会所在的那个街区，就在下午4点，学生刚放学的时候，对方眼睁睁地看着
他们所在的整片地图在几分钟之内瞬间被代表新用户的光点彻底点燃了。
哇，
那感觉就像黑夜里突然亮起了一整片星空。
这简直是最好的产品演示，根本不用多说一句话。那位收购方当时估计下巴都掉地上了吧？这也直接促成了后面的收购。
是的，在 Facebook 工作了4年之后，尼基他就离开了。他想做 Gas 这个新应用有两个目的。第一，他想证明自己不是一次性奇迹，他能再来一次。第二呢，他也想验证一个商业假设。如果当初 THBH 做了费用功能，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但这肯定不是一次简单的复制粘贴。时隔5年，整个市场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了。
没错，比如说法规变了，导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通过 server 自动给用户的联系人发邀请短信，现在必须由用户自己手动发。
哦，
这意味着整个增长引擎都得重新设计。他们为此大概做了9次大的迭代和发布，才重新找到增长的感觉。
听说在这个过程里，他们还发现了一个关于应用名字的有趣细节。
对，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应用最开始叫 Crush， 就是迷恋那个意思，图标还是粉色的。但他们从数据里发现一个问题，男生们很不情愿把这个应用分享给自己的男性朋友。
这很好理解啊，感觉有点尴尬吗？
是吧？所以团队果断地把应用改名为更中性的 Gas。 这个词在美国青少年俚语里有吹捧赞美的意思。同时他们把图标换成了黑色的火焰。
结果呢？
结果用户的邀请率立刻就大幅提升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就解决了增长中的一个大瓶颈。
但真正的危机还在后面。应用爆红之后，一场恶性谣言在社交网络上传播开来，说 Gas 被用于人口贩卖。
这听起来也太荒谬了，一个只能发预设赞美信息的应用怎么可能和人口贩卖扯上关系？
但谣言就是这样，它不讲逻辑。
对，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危机。在顶峰时期，每天有3%的用户因为这个谣言卸载应用。
每天流失3%的用户，这对任何一个追求增长的应用来说都是致命的。他是怎么应对的？
他的应对策略啊，可以说是危机公关的典范了。首先，他主动联系《华盛顿邮报》，确保用户在谷歌搜 Gans App Human Trafficking 的时候，看到的第一条结果就是官方的辟谣新闻。
控制信息源头。
对。其次，他亲自打电话给那些发布不实信息的警察局长和学校负责人，要求他们公开撤回。
但这些都只是外部操作，怎么直接说服那些已经打算卸载的用户呢？
这就要说到最有效的一招了。他让他女朋友做了一个 TikTok 辟谣视频，然后他们把这个视频放在了用户删除流程的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
对，当用户点击确认删除的时候，这个视频就会自动播放。这一下就把卸载率从每天3%降到了0.1%。
这一招太聪明了，在用户下定决心离开的最后一刻进行最精准的拦截。最终他们成功的让应用的传播速度超过了谣言的传播速度，化解了这场危机。
在访谈的后半段， Nikita 分享了他在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内部的一些反思，观点非常犀利，尤其是他对产品经理这个角色的批判。
对，这一点我印象特别深刻。他在 Facebook 当产品经理的时候发现，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产品本身的。
你猜在那种环境里，产品经理大部分时间在干嘛？不是研究产品，而是当团队秘书。
团队秘书？
写文档、开会、拉着各个部门的人反复沟通，求爷爷告奶奶的拿各种批准。他认为他们不直接分析数据，因为有专门的数据科学家，他们也不深度参与设计，因为有专门的设计师团队。
所以他的核心观点就是那句话， Products live and die in the pixels。 一个产品的创造者应该亲手去设计它的层级、 pixels 和流程，而不是做一个沟通协调者。
这种脱节也解释了他认为的大公司的创新困境。他觉得大公司很难孵化出真正创新的产品，因为内部文化很难坦诚地去讨论人们那些最原始的动机，比如说寻找伴侣、赚钱、渴望被关注等等。为了规避风险，或者为了让报告听起来更高大上，很多提案都被包装得面目全非，团队自己都没法诚实地面对到底在做什么。
这样自然很难迭代出真正能击中用户痛点的产品。他还分享了一个关于苹果 CEO 蒂姆·库克画像的有趣故事。
那个故事太生动了。 他曾把自己办公室里一幅蒂姆·库克的巨大波普艺术画给挂了起来，而且是正对的扎克伯格的座位。
哈哈，这是什么操作？
他的想法很幽默，他觉得苹果才是所有应用开发者的真正老板，因为是他们掌控着 App Store。
结果呢？
结果可想而知，没过多久，一位行政助理就委婉地请他把那幅画拿回家了。这个小插曲其实也挺生动地反映了大公司内部那种微妙的文化和权力动态。
好了，从今天咱们梳理的这些信息里，可以清晰地提炼出尼基塔·比尔的这套增长 playbook 了。
所以如果你把尼基塔的所有经历串起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反直觉的核心思想。他不是在教你怎么打造一家基业长青的公司，他是在教你怎么精确地制造一场社交爆炸。
社交爆炸这个词儿很形象。
对，他所有的策略，从识别被压抑的潜在需求，到战略性的选择青少年市场，再到在高度集中的环境中进行理想化测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最高的传播峰值。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成功哲学。
是的，最后，作为产品创造者，他坚持必须深入到像素级别的设计细节中去，因为那才是决定产品生死的地方。
他的经历告诉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病毒式成功背后，其实是一套可以学习和复制的科学方法。它关乎对用户心理的深刻理解，以及在混乱中保持那种极度理性和战术性的执行力。
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尼基塔在访谈中坦言，他真正享受的是产品从零到一，然后引爆网络的过程，而不是去经营一家能够长久持续的大公司。他甚至认为，打造一个能持续几十年的社交产品，那是个黑天鹅事件，是极小概率的运气。而让一个产品在短期内快速增长，却是一门可以掌握的科学。
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一个所有人都追求打造独角兽、追求基业长青的时代，是不是还存在另一种成功的定义？那种专注于创造高光、短暂但影响力巨大的时刻，是不是一种同样有价值的成就？创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值得你好好思考。